意见评论。
中国党政代表团和俄罗斯军事代表团参加平壤举办的 1950至1953年 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隆重活动。
中国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会议期间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会晤。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护身军刀军事演习，
邀请了13个国家参演， 其中包括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和韩国。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出访印太地区时访问了汤加王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月27日 庆祝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 近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和俄罗斯军事代表团参加了上世纪最大局部战争结束70周年隆重庆典活动。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韩国与蒙古国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沃隆佐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战争期间中国为朝鲜提供的支持是难以估量的。他说，
1950年10月 中国参战，美韩联军无可比拟的优势几乎将朝鲜军队置于被消灭和存亡的边缘。同时， 美军准备继续向中国方向进军，尽管官方并未如此提及，但谁都没有隐瞒此战略计划。即对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打击，中国志愿军参战改变了局势。两年半期间维持了平衡，尽管美国联军不断努力，且其空军和整个战争期间的军事装备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尽管苏联为朝鲜和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直到战争结束前，
美方始终掌握军事装备的优势。在此条件下，维持两年的平等斗争和用自己成功和专业性的勇敢作战向美国人证明，战争对他们来说没有前景，继续战争不仅预示着人员的继续损失，也将变成中国志愿军的功绩。今天朝鲜半岛的战争形势上并未结束，因为南北方并未签署和平协议。 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现在不排除本地区可能爆发新的军事冲突，因此朝鲜战争的历史教训意义越来越重。他说，美国带有侵略性的军事威胁再次出现在朝鲜半岛，比如美国战略核潜艇停靠在韩国港口，导致朝鲜半岛原本的平衡局势发生变化。 在半岛局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分歧如何处理呢？局势如何发展呢？这些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出现，国际社会普遍希望相关方能够尽早以和平谈判的方式缓和对峙局面，而这也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中方希望朝鲜半岛的南北方，特别是美朝之间能够实行政治对话，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 这也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唯一正确方式。中国始终强调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表明了自己对周边安全的重视程度。朝鲜战争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是最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70年前达成停战协议来之不易，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现在的和平局面。制止战争、维护和平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会议期间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了会晤。这是本月双方第二次高层接触。7月15日，东盟会议期间，王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见了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沈世顺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政治层面经常接触将为解决边境问题创造氛围。他说，首先呢，从中方来说，目前我们知道世界局势并不稳定，而且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大国关系当中也充满着许多矛盾，这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那么中印作为亚洲地区的两个 负责任的大国，人口大国，这个在各方面呢都应该是给全世界要起一个榜样的作用。因为当然我们又是 既是大国也是周边的邻国，更有理由要把两国关系要搞好，这个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更符合亚洲地区和以及甚至世界上这个的利益。所以中印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搞好关系。当然了，我们就说这个国与国之间是存在一些竞争的，我们说的这种竞争呢，又 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合理的，就是说，但是呢，我们不应该就是有这个冷战思维，或者是这种应该是啊，就是说两国之间可以，它像你刚才提到的存在着边界问题，这些存在的脑的问题呢，完全可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互谅互让的这样来解决这些。 这些问题，这个都不应该影响，不管怎么样，它这个矛，这个问题解决与否都不应该影响两国合作的这个大局。一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或者可以继续通过谈判方式，但是两国应该就是稳定这个分歧。
如果是就是有区域外的势力，区域外的某些势力，他可能呢，哎，最好你们两个龙虎相斗，这个哦，将相斗应该是龙象相斗是吧？龙象相斗嘛，肯定他们可以从中渔利。我觉得这个龙象啊，都应该看清目前这个真相，所以啊，这个应该是 携起手来，共同发展，这个是从一个大的战略上来考虑的。只有有政治的或战略的眼光，才能够看清这样一个大事。所以啊，我们呢就说希望，不管什么希望，作为我们研究国际问题来说，我们希望这个两个大国能够搞好睦邻关系，对大家。 尤其要寻求共同发展，这共同发展对大家都有好处。是的，应该是这样。这说明呢，双方高层接触，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一种态度，都表明了，这双方都表明了，就是还就是说愿意积极发展这种互利合作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表态，而不是像某些个别国家一样的。 是吧？一个是说你说话要算数，还有个你说了话要落实到行动上。你像两国人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你就按照共识的这个基础上去逐步的落实，而不是说只是说给人外面人看一看、听听，然后呢不去的落实。我希望我们和印方啊携起手来，这个共谋发展，这个是我们 外界所希望的这样的话，对目前这个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呢，产生一个积极影响。因为这个中印呢，曾经是和平共识五项原则和万能会议十项原则的这个倡导者或发起者，所以我们应该在世界上重新树立这个更加新型的形象。
带动世界走向和平。印度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驳回中国车企比亚迪建电动车生产厂的申请。几天后，王毅呼吁印度为了互利稳定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教授、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烈·沃洛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印认同政治关系和外经联络。
他说，中印构建外经关系并非易事，西方媒体高度关注未能落实的交易，最大限度地在所有网络空间炒作两国分歧。与此同时，无论对印度还是对中国来说，保护本国市场均是优选方向。在此情况下，印度人准备自己生产电动汽车，印度政府所做决定并未妨碍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会晤。 这表明双方都认同政治和外经关系。澳大利亚与美国举行该国史上最大型的护身军刀军事演习，参演部队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印尼等13个国家，人数有3万之多。演习中使用海马斯进行了火箭射击，实施登陆、空降、 空中和海上演练。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中心专家阿尔乔姆·贾林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
美国和澳大利亚演习中公开演练可能与中国的冲突。
他说，军演表明，美国试图将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拉入与中国的对抗中。这次演练部分是为了协调，假若美国确实与中国冲突时，如何协调动作。中国不想与美国冲突，因为中国在该地区有着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失去。而在经济层面，美国无法抗击中国。在政治层面，美国的影响力也在压缩，其影响也在大大减少。因此，武装冲突和该地区的不稳定可能是美国以某种方式保持其存在的唯一选择，但这只能破坏本地区的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北约成员国参加澳大利亚军演，其前提是亚太地区正越来越北约化，这是对本地区安全状态的严重破坏。
他说，此次沪深军刀演习以演练美国同其盟国和伙伴多种武装力量的协调配合为目的。从目前公开的参加军演的兵种、行动、计划、地点等来看，主要操演海上、海陆与海空作战，所选择演习的水域和岛屿、海滩同中国南海甚至台湾岛的部分地形相似，因而针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的战术意图明显。沪深军刀军演原来是为了澳美两国之间的军事演习，而此次军演则纠集13个国家，规模为史上最大，尤其是在美西方此前炒作和推动北约亚太化的背景下，此次军演将德国、法国、英国也拉进亚太地区，这将严重扰乱本地区的安全局势。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次军演看似气势汹汹，阵仗庞大，但是其内部聚合力和战略动能十分薄弱。事实上，参加这次演习的大多数国家是在美西方压力之下受邀参与，而实质上从其自身国家战略来看，并无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的能动性。即使这次军演的主角澳大利亚也并不是决意与中国对抗，而且此次军演涉及澳大利亚西部、北部和东北沿海，显然意图将澳大利亚深度卷入军事冲突的漩涡中，有悖于澳大利亚长远整体的国家战略。美国把其剑指中国的印太战略强加到亚太地区，严重威胁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这已经引起美国一些盟国和伙伴的强烈忧虑，也将进一步激发本地区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警惕。
美国承诺支持南太平洋国家的重要项目，但没有宣布具体的发展援助计划。周三，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对这个岛国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他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未来非常清楚，并了解当地居民的优先事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中心专家阿尔乔姆·贾林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强调，通常美国在亚太地区参与此类次区域活动是为了向他们强加反华论调。
他说，布林肯访问汤加期间再次试图强调中国在大洋洲的掠夺性政策，但中国一直在为当地提出具体的援助倡议。近十多年来，中国已成为大洋洲国家的第二大援助国，中方对该地区主要问题的了解和协助解决这些问题的程度远高于美方。美国实质上处于死胡同状态，原因在于尽管举行了诸多活动，包括与岛国举行峰会，但并未提出该地区发展的具体倡议。与此同时，显而易见是在挑拨与中国的关系，不想让双方走近。如果比较中国与美国，那么大洋洲的经济福祉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中国通过对社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支持，与这些岛国联合行动，已实现了这个目标。
中国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赵少峰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太平洋岛国利用中国的经济崛起，将之看成是自己发展的机会。
他说，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人民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近年来， 太平洋岛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抓住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好机遇，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当前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往来很多，也确实给当地的发展带来了切实帮助。根据多次在当地的调研结果显示，岛国人民对中国的帮助，包括旅游业的复苏，都寄予厚望。当地的一些学者也承认， 与中国的合作比与其他国家更加实惠，对带动就业和提振经济注意良多。反观美国，则是将地缘战略纳入对其他国家的援助计划中，没有将帮助地区国家富裕发展和赶上现代化快车视为根本的目的。据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美国外交存在巨大的资金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增长进行有效反击。
外交政策援引国会秘密报告写道，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面向未来五年所获资金要比申报要求的少413亿美元。鉴于此，可以预测大部分资金将用于支持使馆重建所需以及政治上的倾轧，而非用于和太平洋岛国的联合发展项目。
听众朋友，以上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的专家所认为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